野草闲花遍地愁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晋汉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大话刘罗锅，我代表栏目组谢谢各位啊。说书啊，说的一般都是历史故事啊，三皇五帝呀、啊、开天辟地呀、啊、什么都有，历代是名家辈出，出了很多高人，评书的节目呢也是丰富多彩。我们说这刘罗锅啊，可以说呀、啊、也算是历史悠久的一部书了，当初很多名家都曾经演绎过它。主人公刘墉刘石安，外号呢叫刘罗锅，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啊，而且他是既有趣儿又刚正。一般来说清官呢都是不苟言笑啊，往这一坐呀板着个脸不会乐，但是咱们这主人公刘墉刘石安那是一个非常有趣儿非常幽默的人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官啊他经常的体贴下情，有的官老爷一当了官了哪儿都不去，嗯，没事呢衙门里一坐啊，有点什么事啊一说就完了，真正的民间疾苦他不放在心里。可是刘墉不然，没事的时候乔装改扮走到民间前去私访，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啊。闲着没事刘大人换上了一身非常简单的衣服，青衣小帽，溜溜达达拿着把扇子，谁瞧见他呀都是一位游学的先生啊，满大街走怕人认出来啊。这私访没有喊的，一出去前面来四个锣咣咣一敲，闲人闪开，大人私访来了。没有，那不是私访，那找事儿呢是啊。刘大人什么时候看都像一个念书的先生啊，教学的老师，拿把折扇悠悠哉哉轻轻松松穿大街过假象啊，满处一瞧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民间的冤情啊，有没有土豪劣绅呐、啊，有没有什么流氓欺负人呢、啊、都看。这一天刘大人出离了北京城，来在哪儿呢？平谷地界。一瞧啊，呵，天气也不错，挺晴朗的啊，街面上人来人往，挺高兴。正走着呢，就听到前面不远呢有人打板唱曲儿。刘墉可就纳闷了，是干嘛的呀？嗯，没事干坐这儿，说的是卖艺的，没瞧见他跟前围着一圈人呢。我听听吧，我听他唱什么，就站在旁边听这主唱，就叫这主啊一边打着板一边乐。说天亲，这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啊，带走世上多少敌人。刘墉一听啊，倒是也有道理啊，说天亲天不算亲啊，世上来说多少人都从来没有留下过，嗯，觉得有点意思，当时就站住了啊，我看看他往下怎么唱。这主接着唱，说地亲，地也不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、啊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呐、啊？说爹妈亲，这爹妈也不算亲，爹妈不能永生存呐、啊。满堂的儿女留也留不住啊，看罢新坟看旧坟，说弟兄亲，弟兄不算亲，弟兄本是陌路的人呐、啊，兄如豺狼，弟似猛虎，弟兄翻脸就是仇人呐、啊。刘墉一听，那这主说的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，往跟前一走哈哈一乐。我说这位你唱的可是不错呀，哈哈，不过我有一事不明要跟您请教请教。这主抬头看看啊，请教什么呀？ 我问问你啊，您刚才说天地不亲，爹妈不亲，这个兄弟不亲，可这都是人的至亲呢、啊、要照您怎么说，世上没有好人吗？我跟您这么说，我呀算是看透了，世上啊好人可是不多，知道吗？而且我还告诉您，眼见的都有假，何况耳听的呢？凡事您要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事说清楚，您能明白吗？刘墉一听这话说的糊涂，不是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就告诉您一句话，我瞧你骨骼清奇，瞧你这样不像个一般人啊！如果你是为官为宦的，我替老百姓说句话，希望您处事的时候要多加谨慎。哦，刘墉心里一惊啊，难道说你瞧出我这身份来了啊？可仔细看了看，我这周身上下看不出像做官的来。我说这位，我没听得特别明白，您能给我详细的解释解释吗？哈哈哈哈，有的话呀不是我说你就明白的。今天我们这个镇上啊有一件大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啊？我们这县太爷家里边立贞节牌坊。给谁？给他母亲，给老夫人立贞节牌坊。您呢上那儿瞧瞧去吧。好，我要亲眼目睹。说完话之后转过身来，刘墉奔镇中心就走。来到镇子正当中一瞧，呼，这大牌坊啊，上面挂着红球，哎呦呼，两旁边都是差人，一瞧啊，这势派可是不小，一会儿的功夫是鼓乐齐鸣，嘟嘟亮当当，嘟嘟亮当当，嘟嘟亮当嘟嘟亮当当当当一当一当当当当，老的老的老的当当当，老的老的老的当，有点像河南坠子，估计那会儿没这音乐，反正是笙管笛箫吹吧，啊，吹的都是好的、喜庆的、吉祥如意的这类曲子。就见后边来了一乘八抬大轿，轿子下来之后，里边下了一位大官，瞧这穿着打扮，呵，还挺威风。头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官服啊，底下绣着海水洋牙，往脸上瞧岁数可不大，30来岁，挺年轻。哦，这可能是此地的县太爷。想了一想啊，刘墉往旁边撤了撤，又刚才那唱曲那人说了几句话，在脑子里是来回的转悠。他让我仔细的看，我看什么呀？这立贞节牌坊，县官这磕头，倒是挺热闹，这看不出什么来。我呀得往外边瞧瞧啊，围着这个梁府转了几圈之后，突然间刘墉发现了，就在这个梁府的后门这儿，总有一个老和尚来回跟这儿溜达。不对呀，干嘛有个和尚跟这儿呢？嗯，今天要说是家里办白事儿，接个三送个殡，来和尚是应该的，这个给老夫人弄贞节牌坊，来个老和尚，这不挨着这个。而且瞧这和尚啊，眉梢眼角好像有话啊。刘墉就盯上他了，一直在这和尚身前左后看啊，转来转去，就瞧见这和尚啊站在门口，跟这门口兵丁的说了几句话。功夫不大，兵丁打里边出来了，拖着盘子，盘子里边有俩包子啊，个儿还挺大，就半斤一个，哎，大包子拖出来了。啊，老和尚抓过俩包子来，叹了口气，哎，没说话，转身走了。刘墉一瞧，哎，不对，和尚这是吃素啊，给俩大肉包子，他还拿手抓着，还转身就走了，这里边有事儿啊，我得瞧瞧。和尚头里走，刘墉后边走，走来走去，来到前面一小树林，一瞧这位老和尚往这一坐，哎呀，掏出手进来擦了擦手，又瞧见这俩包子，哎，一句话没说，是长吁短叹，喘了口气，拿起包子来看看左右，康上就一声。刘墉一瞧，哎呦，哇，真吃啊，包子你都敢吃， 这胆子可大了，也就一眨眼的功夫，吭哧吭哧吭哧，俩大包子全吃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刘墉实在憋不过劲儿了，哼，这一咳嗽不要紧，被和吓一跳啊，以为吃包子这事破案了，嘿，赶紧擦擦嘴，刘墉走过来了，哎，老师傅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哦，这个您跟这儿干嘛呢？啊，没事儿，怎么呢？这怎么说呀？我刚吃包子了。哎，老方丈，我方才瞧见您吃东西了。哎呀，您刚才吃的什么呀？没有，什么馅儿的？这个，哎，你瞧见了？我可不瞧见了，我瞧见半天了。啊，我觉着您有难言之隐啊。此地无人，我呢也是一个世外之人，我想跟您聊聊天，您能把您的心里话道给我吗？哎呀，老和尚是长叹一声，眼圈都红了。我跟您说呀，这个事儿我只能啊跟您念，我跟谁都不能提。嗨，说起来我窝心呢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梁冕人梁的人您见过吗？嗯，我今天见过，就在这个贞节牌坊以下，我瞧见他了。哦，他可不是梁榜进士出身，他可不是科考出身，那他是个捐班。什么叫捐班？捐班就是过去啊，这个朝廷昏溃啊，悬秤卖官，打算买一个升官，都多少钱？明码标价啊。比如说，我想买一个侍郎啊，这是8000；买县官这就便宜4000。县官也分什么地儿？说你这县官啊，你这靠着海边啊，你这个比较富饶，你这也许就6000。这县就什么都没有啊，连木头都没有，这可能就1000啊。当然也没这么穷的县，就说这意思。他是个捐班。他是捐班，捐班不新鲜，咱们朝中有很多的捐班啊，但是他这个捐班这个钱呢来的不易。哦，您是说他挣的钱不易？不是，不易，不义之财。您说这我糊涂了。哎呀，你明白不了，事儿说来话长。这是这么回事，倒退些年呢，我呀跟庙里边就是我自己一个人，庙里的香火呀还是非常的茂盛，挺好，信男信女们挺多。有这么一天早上起来啊，我打开庙门呐，瞧见这梁冕人了。那会儿他还是个熊书生呢，昏倒在我的庙门以下。我问了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他呀3天没吃饭了，啊，饿的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就把他弄进来了，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，反正是素斋素饭吧，给他弄了一大碗，吃饱了啊。完事说天色太晚了，我今天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，不走了。我说行，就住这吧。可是赶寸了啊，当时啊有几个大官啊来这降乡，所有的这客房禅房都住满了，没办法把他安排在马棚。马棚里有点稻草铺在那儿，就这儿凑合一宿吧。早晨天亮他就走，早晨起来他走了，走了一顿饭的功夫他可又回来了。又回来了，我说你怎么去而复返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我走的时候没留神呢，我身上带了一根稻草，我在马棚睡觉，马棚里边稻草粘在我身上了，我把这草带走了啊，但是我不能拿您的东西，我要给您送回来了啊。当时我很感动，哎呀，这个人品太高尚了，一根草都不贪，他就回来了，我挺高兴啊。后来呢又来过一回，来过一回，当天也是上山，说是采药是怎么着的，完事住在我这儿了。我呢赶上有事儿，那我说临走的时候把这庙托付给他，我说你在我这儿替我看这么一天半天的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我再回来。可我再回来的时候啊，他把我庙里存的这些黄金财宝啊全给我兜走了。 我没办法，我是天下找他呀，四处找他，找来找去，找了这么些年，我才知道他拿着那些黄金财宝，他捐了官了，他买了官做了。我本来到这儿想找他，跟他辩辩理，可是啊，他是个当官的，我是个穷和尚，我这么通转呢，我也接近不了他。而且在这转了这么些天，我身上是分文无有，再不吃东西我就得饿死了啊！所以说上他府里前去化缘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肉包子。我是再三的为难，最后没办法了，我把这俩包子吃了。施主啊，这是您看见我这点苦水，我只能跟你说。说完这句话，老和尚是泪如涌泉。刘墉叹了口气，哦，这个清官原来是这么来的啊、哦！他是拿钱买的捐班，哎呀，可是真没想到。我说老师傅，您呐也别难过啊，我呢倒要看一看这个清官背后是怎么样。不瞒您说，我在朝中有亲戚做官，到时候我呀参奏他一本，一定要为民除害。打庙里出来之后，刘墉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又来在了梁府门外。刚到这儿，就觉着呀，身背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有马车的声音。自己赶紧往旁边一闪，躲到黑处，瞧这马车一直来在了梁府的后门。那有人勒住了马，吁，上前来，啪啪啪，连拍了三下，功夫不大，滋溜溜，咣当当，门分左右，梁的人从里边穿着一身便服出来了，啊。赶车的人跟他耳语了几句，梁大人点点头，紧跟着有差人过来，就从车上卸下一个小盒子，打开盒子呀，里边都是黄金白银、啊、梁大人点了点头，嗯，隐约的听他说，你甭管了，这个官司我保你能赢，回去吧。有俩差人出来把这黄金搭进去，马车又走了。刘墉直叹气呀，这个清官背地里接受黄金，你算什么清官啊？叹了口气的功夫，就觉得身后边粗溜粗溜，谁脚步这么轻、啊、听得出来是刻意的提着脚走道，赶紧往旁边一闪，就瞧见一个人呢披着个斗篷，上面戴着风帽，瞧不见脸，悄悄的就来了。来到后门这啪啪啪拍了三下门，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，从里边出了一个人，围着一大斗篷，脸挡着瞧不见，可是呢就听见两个人在交谈。刘墉悄悄的凑到跟前，就听俩聊天，老夫人，这回您可行了啊，朝廷给您立了贞节牌坊了，哈哈，可喜可贺。就听老夫人说，要死鬼别胡说八道了，甭管那个，咱们该怎么好还怎么好啊，你不要被贞节牌坊挡着，你没事晚上你就来，还后门敲三下我出来接你。刘墉一听，好嘛，这个贞节烈女啊，哎呀，听到这儿不由得是一声长叹，看起来百姓们说的话确实是啊有一听的道理。想到这儿，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把笔袋掏出来了，念书人都带着笔袋，里边有纸有砚台有笔都有，拿出来添得了笔，一转身就在粉皮墙上写了这么四句诗，写的是不爱寸草爱黄金，和尚今天也开荤，真女夜半情郎会，世上哪有正经人。